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他主讲婚姻家庭系列的专题，愿你通过收听得到属天的福分。
从今天开始，我要用十个礼拜来跟大家谈一谈基督化家庭的问题。我们知道家庭是今天社会上一个很大的问题，特别是许多人对婚姻有着一种非传统的理解。婚姻的问题跟家庭的问题今天在教会里面也是很大的课题，不管是中国教会、西方教会，都同样面临着许多的问题跟危机。所以基于这样的一个需要，我们在未来的十次当中跟大家一起思想这个基督化家庭的信息。今天在节目单里面，我有把这十次的题目跟日期有发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如果有些时间上的变动的话，我们到时候再做更改。暂时我们这样定的时间是这样子。今天我要跟大家一起来思想神设立的婚姻制度。当然我知道我们中间有很多人是单身的，所以你说这个可能对我无关，所以我第二次就会讲到单身贵族的人间情。所以我们应该是都有不管是单身或者是结婚的，圣经的教训都应该有各方面或直接或间接的作用跟影响。我们要看的经文是在创世纪第二章18节到25节。创世纪第二章18节到25节，耶和华神说，那人足具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他就是他的名，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我们首先要谈一谈家庭的定义。什么是家庭，或者什么是家？我们中国人一般人要儿女结婚的时候是要他们成家，所以一男一女结婚就叫做家。但是在西方的观念里面，这个 family 这个字呢，不是只是一男一女，那 family 是一男一女结婚以后生了孩子才叫做家。那还有呢，今天我们的社会里面，我们讲家的时候，它所包含的意义更广一点，我们并不赞成，但是有，那就是同性恋的人领养孩子，他们领养一个或者两个孩子，然后这个也叫做家。那有人说我们必须要三代同堂才是家。那还有一个问题说，一个人是不是家？ 一个人，你现在一个人住，是不是这样？那家呢，在中文就是一个字，家或者家庭。那在英文有三个字，一个是 family， 一个是 home， 一个是 house。你可能有一个家，你就是 house， 但是不一定有 home。home 不只是一个房间，而是里面还有人。还有呢，就是 family。那 family 在英文的定义上有父母跟儿女，那也可以有祖父母，这三代也好，两代也好，至少有两代叫做 family。但是我们知道，圣经里面给我看到家呢，是从婚姻开始，所以要有男女的开始，才可以渐渐的达到一个，就是用中文的定义也好，用英文人的西方的概念也好，就是从夫妻男女开始。那圣经所设立的婚姻制度是怎么样？那圣经所设立的婚姻制度有六个一。啊，我们以前有讲过，今天比较仔细的讲，是神所设立的婚姻制度有六个一。那第一罪的一是一男一女，上帝所设立的婚姻制度是一男一女。我特别要强调这一点。那在第一个世纪，不是在创世的时候，或者在第一个世纪的时候，好像不是那么严重。但在21世纪的时候比较严重，是一男一女。我很这个抱歉，就是说我有一次给一对青年男女证婚的时候，开始的一句话就讲错。就是我说应该说 this man and this woman。结果我说了 this man and this man。对，两个都是 man。讲完了以后才想起，哎，搞错了，那就是我说错的，不是我有心的。那同性恋呢，是圣经所定罪，在利未记18:22说，不可与男人苟合。苟合的意思就是发生性关系，像与女人一样，这本是可憎恶的 abomination。所以圣经里面对同性恋是定罪的。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也定罪这个事，他说男和男行可耻的事。所以男和男，女和女在一起有非正常的关系是可耻。所以婚姻的正确的性别是一男一女。神造人的时候是造男造女，神没有造两个男人，也没有造两个女人，乃是一男一女。男的叫亚当，亚当的意思就是尘土或者是泥巴的意思。女的叫夏娃，因为她姓夏，生下来像个娃娃，所以叫夏娃。那有些人解释圣经就是这样啊，我们听起来还津津有味。有时候我看到你们，听到你们听有人这样解经，还觉得很好的时候，我就很难过，因为我花了20年在这里讲怎么样解释圣经。你们喜欢这样的解经，不喜欢正统的解经。那这个解经对不对呢？这个不对。夏娃的意思是什么？亚当在犯罪以前没有名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亚当在犯罪以前没有名字。创世纪第二章的名叫亚当，第二章第七节，这里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放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中文圣经后面有加上四个字，名叫亚当，但是这个字下面有点儿，表示说原文没有。所以亚当在犯罪以前没有名字，夏娃在犯罪以前也没有名字。亚当圣经里面一直称他是那人，那人，那人。所以刚刚我们念创世纪第二章18节以下，也发现到圣经一直说那人，那人，那人，就是这个人，只有一个人。 然后夏娃的名字就是女人。当神把夏娃带到亚当的面前的时候，他说特意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那亚当给夏娃起了两个名字，第一个名字是在犯罪以前，就是刚刚我所讲的22章23节，可以称她为女人。犯罪以后，亚当又给夏娃起一个名字，那这一次呢，起名叫夏娃。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3章20节，因为他是众生之母。所以夏娃的意思不是因为他姓夏，然后他像个娃娃，所以叫夏娃。夏娃的这个字的意思，在希伯来文只有一个字，这个字的意思就是生命的意思，就是生命的意思，也就是生命的延续。所以夏娃的，他说因为他是众生之母。所以如果我们相信创造的话，我们就肯定的要否定，肯定的否定同性恋是不合圣经的。我们感谢神，今天在华人的教会同性恋的问题不大，但在西方这是很严重的问题。那我想未雨绸缪，我们先把这个讲在前面，圣经里面是对这个同性恋是定罪的。神造的是造作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所以神所设立的婚姻的第一对一就是一男一女，第二是一夫一妻。神只造了一个女人给亚当，这件事情很重要。神可以在给亚当开刀的时候同时多拿几条肋骨出来，做多几个女人。如果神要这样做的话，可以，他有能力。但是因为神要人有健全的后裔，他没有为亚当造好几个女人，也没有为夏娃造好几个男人。他所设立的婚姻制度是一男一女，是一夫一妻，不是一夫多妻，也不是一妻多夫。有一天夏娃问亚当说，你爱我吗？亚当怎么说？还有谁？好像反应比较慢一点。我最喜欢这个笑话，我常常讲，所以这个今天又讲。还有谁？上帝为亚当只造了一个女人，所以今天的男人应该有同样的回答。还有谁？还有谁？意思说再没有别人，只有你的妻子，你的爱人是你所爱的。咱们中国大陆来的，以前叫爱人，现在好像很多人都不要叫爱人，我不知道为什么，这叫爱人太土了。我们的妻子是爱人，并且要名副其实的，而不是爱别人。那一夫一妻的好处是你非爱不可。我讲这句话你们没有想清楚一点。一夫一妻的好处是非爱不可，为什么？还有谁？非爱不可的意思不是出于勉强，乃是甘心，不是出于无奈，而是情有独钟。我现在不是讲给没有结婚的人， 听，是讲给已经结婚的人听。你们的爱，我们的爱，不是勉强的，不是无可奈何的，乃是因为你真的爱他。特别是我们这些老夫老妻，经过多年的风霜雨雪，好像是感情都淡忘了，淡忘了。所以有一个妻子向丈夫抱怨说，他很久没有对他说我爱你。那先生说，我在结婚以前呢，就跟你说过一句我爱你，而我是大男人，我说话算话，如果我有改变的话，我会告诉你。当然我相信我们很多男人，很多弟兄都是爱在心中口难开，我也是一样，没有例外，但是很多时候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上帝只给你一个妻子，上帝只给你一个丈夫，所以要尽你所能的来爱吧，你会喜乐，你会满足的，继续。第三个一对，第三对一是一生一世，一生一世。以前我们中国人男有一怕，女有一怕，男怕什么？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那现在我们什么都不怕了，因为改行好像是 U turn 一样，找到一个地方合法不合法都可以 U turn， 对不对？改行的话，现在最好改，前几年是电脑业特发达，就是很多人都去学电脑，我不知道现在的行情怎么样，可以 U turn。然后也许女人也觉得改嫁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是圣经可不这样看，我们对于婚姻还是要怕嫁错郎。为了不嫁错呢，我们必须要慎重，这可能是对还没有结婚的单身的弟兄姐妹，不要为结婚而结婚。人家都结婚了，比如说父母朋友弟兄姐妹会给我们很大的压力，说哎呀，你现在18岁了，还没有女朋友，还没有男朋友，你现在25岁了，还没有结婚。其实结婚也没有规定是什么年龄，下一次我们讲到单身的时候要提到为什么现在美国大概 40% 的人不结婚，或者说很晚结婚，有原因的。我们不要为压力，为结婚而结婚，也不要为身份而结婚。我们这个时代的苦衷就是很多社会的因素，也是因为国家的命运，我们都喜欢跑到海外来。但是我们不要把婚姻当作赌档，我们不要把婚姻当作儿戏，不要为身份而结婚。要为什么结婚？要为维生而结婚，我们听懂吗？要为维生而结婚，维生呢？维生，维生commitment。很多人说我的国语说得很好，但是久不久出来一个怪字，委身，委托的委。我是要为了要把我这一生托给这个人，如果你不能够把你一生托给这个人的话，不要结婚。要为真爱而结婚，你到底爱不爱他？不是爱他的钱，不是爱他的身份，不是爱他的地位，不是爱他的家庭背景，而是爱他。他现在什么都没有， 连工作都没有，你爱不爱他？你要不要嫁给他？我这辈子很感激刘师母，她嫁给我的时候，我身无分文，结婚的钱是她出的，她不是爱我有什么钱，也不是有什么车，什么都没有，她是爱我这个人，那我也是爱她的那个人，她也没有比我更多，她是比我多一点。他有个工作可以上班，所以要为真爱而结婚。神所设立的婚姻制度是直到死使你我分开。在西方人结婚的时候，这个牧师要问结婚的人一句话：你愿不愿意就是跟他这个，不论是情况怎么样，是灾病啊，是疾病，是健康，是穷是富，直到死使你我分开。我发现中国人在婚礼上讲死的时候，他们觉得不吉利，所以我就把它改了。英文是 As long as you both shall live， 就是你们直到活到。活到永远的，只要你们活着一天，你们要彼此永享厮守，直到死使你我分开。这是罗马书第七章二节跟三节说的。这律法管辖妻子的时候是在活着的时候，如果丈夫死的话呢，死了的话他可以再嫁。主耶稣在四福音里面一再的重申，神所分开的，神，对不起，这个讲错了，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不要听前面的，再说一遍，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所以好不好都是一辈子的事，相处是需要学习的，婚姻是为成熟的人，不是给小孩子玩的。所以当人成熟的时候，许多的问题都可以找到解决的办法。所以我们不要用分开来解决婚姻的难处。在没有结婚以前就要决定，这是一生一世的决定。在做婚前辅导的时候，我常常先做坏事才做好事。做坏事就是让他们两个想尽对方的坏处，使他最好不要结婚。到目前为止是有一对想了以后说暂时不结婚，六个月以后再回来，就想通了要结婚。其他的人都觉得对方没有什么问题，没有什么错，都是好的。那结婚以后呢，就吵架也是对的吧，但是到目前为止还不错，都还生活在一起，能够靠着神恩典来解决婚姻里面的问题。所以我们在结婚以前就要决定，这是一生一世的决定。那婚姻，上帝所设立的婚姻制度，单对的一男一女，一生一世，一夫一妻，一生一世。如果我们能够谨守遵行这六个一，我们可以走到婚姻的尽头。那这不表示说中间没有问题，但是这六个一定好的时候，我们可以根据这六个一来解决中间所发生的矛盾。这个已经把我们限定在一个婚姻的制度。那圣经里面刚刚我们也看到，是说圣经给我们婚姻圣经的婚姻原则，圣经婚姻的原则 当神把夏娃带到亚当的面前的时候，亚当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那这是亚当对他的妻子的一个立刻的反应。然后第24节是圣经给我们整个婚姻制度的一个原则，就是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在这个原则里面，两条是很重要的，一个就是离开，一个就是联合。离开什么呢？人要离开父母，那这里指的是男人要离开父母。有一个问题是，亚当没有父母，怎么离开？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离开并不只是指亚当，而是讲到亚当的历世历代的人，也就是说，神当时在亚当的时代所设立的婚姻制度到今天还是实行的。那离开的意思不是不顾父母，而是不要依赖父母。亚当与夏娃，亚当见到夏娃的时候是成人，不是小孩。所以神造的两个人不是造两个小孩，是两个成人。那进入婚姻的关系是成人，思想要成熟，情感要成熟，意志要成熟，道德要成熟。所以成熟的人谈到离开的时候比较有那一种潜力跟能力。那我们要谈一谈离开什么，离开什么。第一个要离开的是要能够自立，是经济，经济上要自立。我们要能自立才能自养，依赖父母的钱财会增加婚姻的痛苦，尤其是遇上不成熟的人。亲兄弟明算钱是对的，经济上不再依赖父母。那有些父母喜欢儿女依赖他们，这可能是许多婚姻的导火线。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只能大纲式的讲第二个离开是情感上。有一个25岁的男人说，我很不想打电话给我的妈。为什么？他说，每一次打电话给他的妈，他妈都说，我真是爱听你的小乖乖的声音。许多父母亲没有让孩子长大。有人问说，你有几个小孩？我说，我没有小孩。大家觉得我真的没有小孩吗？不是，我跟他们说，我有两个大人，现在他们都不是小孩，他们都长大成人。所以我们做父母的要让孩子长大，男人呢要结婚的话也要长大，不要每天下了班就打一个电话去向妈妈报道，妈妈还要问他说，我的小宝宝，你的太太有没有给你做好饭放在桌子上等你呢？有没有东西吃啊？感情上要离开，不要再做小 baby。 然后第三，在居住上，有些人可能不同意我的看法，结婚的人要有自己的家，居住的地方啊，如果能够世代同堂，我也不反对。但在中国传统上，婆媳之间一提起来都是负面的说法，当然有例外。我说，每次提到这个婆媳关系的时候，我们听到的都是负面的一些情况。我说有例外，可能你是例外，但是我听到的都没有例外。 所以许多婚姻的问题彼此之间造成婚姻问题彼此之间没有空间。举个例，有一个人，有一对夫妻，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丈夫的妈妈来帮忙。因为他们住的地方很简单，很简陋。早上小孩子哭的时候，夫妻都还在床上。这个婆婆听到小孩哭的声音，就忍不住就冲到房子里面去，把孩子抱出去。令他的媳妇极为尴尬，因为他跟他的儿子躺在床上。新婚的夫妇应该有自己的天地，那以后的供养是另外一件事情。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离开，经济上要离开，情感上要离开，身体上要离开。然后第二次联合，联合是二人成为一体。有的作者，有的讲道的人说，二人成为一体是性关系。我也不反对这个说法，但是我觉得婚姻的关系要更深一层。在这个创世纪里面，在原文的意思里面讲到这个二人成为一体的时候，是有一个很深的感受。我觉得这个合一应该是灵的合一，灵的合一，与神的关系来决定与人的关系。夫妻的灵性如果差别太大，你会觉得距离很远。在美国有些婚姻辅导的时候，特别是男的辅导女的，牧师辅导会友的时候，常常发生一些不应该发生的关系。有些牧师无知的抓着这些受辅导的女性的手来祷告，你知道这样的动作，这个祷告是一个最亲密的关系，所以你只能抓着你的丈夫、你的妻子的手祷告。那灵性上，如果夫妻的灵性距离太远的时候，就会感觉距离很远。所以我们觉得在二人成为一体很重要的起点是灵里的合一。第二呢是感情的合一。就是说我们中国人说心心相印，是感情的默契。是一种朝思夜想、情意绵绵的感觉。在恋爱的时候有，结婚以后还要保持。当你不能与你的配偶无话不说的时候，你要考虑不嫁给他。这现在讲的配偶不是结婚的对象。如果你跟一个人觉得有些事情你要向他保留的话，你最好考虑不要嫁给他。有一次一个女士在电话上问一个广播节目的主持人说，他有30万的遗产是父亲留给他的，但是他不想让他将要嫁给的这个男人知道。这个主持人说，你最好不要嫁给他，因为你不信任他。如果夫妻之间不信任，男女之间不信任，不应该进入婚姻的关系。进入婚姻的关系，要在情感上，要在心思上，要合一，要是通的。最后第三是身体的合一，就是性关系。在婚姻之内的性关系是神所设立的，是最神圣不可侵犯的。圣经说床不可玷污，就表示性关系的纯洁。神所设立的婚姻重点是这几方面。以后我们有机会还会提到 神所设立，到底神为什么设立婚姻，设立婚姻的目的。今天我们做一个总结，说从神的创造来看，神知道了一男一女，使他们成为夫妻，立定了婚姻的制度。从历史的演变来看，不是每一个人都要结婚，但结婚的人要好好结，结了婚的人要好好过婚姻的生活。婚姻不是婚礼，婚姻乃是田地，要耕耘才有收成，要努力才有成果，要持久才能尝到甜头。有一个人问一位结婚40多年的太太说，你们的婚姻怎么会持续这么久？他说，在订婚的时候，他的先生是一个农夫，他就跟他坐一个马车，前面有两匹马赶，就是他赶这个马车，其中有一匹马呢不听话，不听话的时候，这个先生就把枪拿出来，他就跟那个马说 That's one， 说一啊，那个马走走还是不听话，然后先生就说 That's two， 二，所以一枪把这个马打。他说，这个女的说，我结婚刚结婚的时候，我的先生已经说 That's one。 我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在创造世界万物以后，创造了人，造男造女，照着你的形象跟样式，就设立他们成为夫妻。主啊，今天我们也感谢你，因为你的引领使我们许多人成为夫妻，我们也为许多在婚姻的路上寻求配偶的祷告，主也把他们照着你的心意安排。我们知道是因为你的爱吸引我们，我们快跑跟随你。许多走进婚姻的地毯的那一端的人，也是因为爱你把我们吸引在一起。让我们不是因为义务，不是因为法律，不是因为惧怕，而是因为你的爱成为我们相吸相引的能力，让我们一生一世一世同心同行。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